见，以利亚的那个复兴跟他的跟他不是讲他的服事跟他的复兴，因为他最后不是要去自杀嘛，所以那个我们的讲员是很棒的啊。那可是这个读经营的目的不是陪领会，是教大家读圣经。所以有一年我们办啊，来了140个弟兄，我是没去啊，可是后来我听了一下他们的录音带，这见证真是叫做棒。棒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分享的心，的内容啊，我猜一定不敢跟太太讲啊，所以他们有很好的沟通，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那个弟兄名字蛮值得的。所以我后面有那个单子啊，如果你要收到更新月刊啊，你可以填，你就可以知道一些资料。那8月底我们有那个黄子佳牧师来教马太福音解经，那那个是我们 regular 的课。已经开了20年，叫更新学院，那个也欢迎大家来。另外，如果你们，我留了一些书单给你们，如果你们要订书啊，欢迎你们订。那有一本书啊，我是 highly recommend， 这个叫《真爱方程式》。因为我们常常讲夫妻相爱都是，读以弗所书都是希望丈夫听。或者你是太太就希望丈夫听，你是丈夫就希望太太听，可是他这本书是非常特别的。那我 recommend 这本书的原因啊，我们这书是我们翻译的，可是是我们先认得这个作者，我觉得他的见证非常好，他也长得非常非常长得非常 handsome 啊，他就是神学院院长，又很有学问，又很会讲道，可是他 humble 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带他去去了中国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家庭教会外国人不能进去，我们三个人看起来都有点像外国人，所以那个小区的那个人就一直盯着我们啊。后来可是神真的用他啊，然后我们也去了台湾，台湾他在台湾高雄，你们大家不知道高雄灵粮堂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他在那边讲啊。那次他太太他太太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吹笛子的那个啊，那个然后又是他们很那边很大教会一个 music director， 他本来说要带我们那个高雄灵粮礼拜堂的崇拜，可是他因为他儿子他有个大儿子常常肠子出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去啊。可是那我就跟那个 Brian 讲，我说你这个书啊应该是 collector's item， 你去签名嘛， in break 的时候签名，人家买了书你去签名。哇，他这个老兄啊就每个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喜欢哪一节经文。哇，那个队伍从一楼排到3楼，你知道吗？我说这不行了，你就签你的名字就行了。所以他后来我们又带他去那个台北那个中华福音神学院，跟李牧师一起教那个释经讲道，也是那些年轻牧师非常喜欢他，可惜他太忙了，他来东部时间不多，可是我觉得这本书他写得非常好。我们另外还出了他一本书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那个我觉得也非常好。因为你说你们有没有去参加过一些布道会啊，讲了半天啊，最后就说有没有人举手要信耶稣啊？最后有些人决志啊。那有一次我就去参加一个布道会，那个旁边坐两个女孩子，那我知道他们有举手，我就问他们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做决志祷告？他说决志祷告，我举手只是我赞成，我觉得那个讲员非常聪明，所以 Brian Chapel 就说啊，我们讲道的时候啊，要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你第一点要讲的是什么？要讲到人的罪。他说，如果你没有讲到罪，又没有讲到十字架，就突然让人家觉知信耶稣啊，有点跳啊，所以他有。他那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现在变成很多神学院的教科书，所以非常感谢主，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今天想要讲的虽然题目叫做流民泪流 移民类于美国的月亮啊，其实我是希望鼓励大家啊，因为我们既然要做信仰传承，我们要有那个突破的观念，我们一定要英文叫做你要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我们都有自己的 comfort zone， 像比如说有一年啊，我们的主任牧师，那个时候还不是我们的主任牧师，还是泰国的宣教士，他回来纽约市进修的时候，刚好我们泰国有个宣教师就来看我们啊，那个姐妹非常特别，如果她下次来，我把她介绍给你们，她叫石荣英啊，那个你认不认得？然后什么？她叫石荣英，我们常常笑她，我们说，除了神是无所不在以外啊，我看只有你是无所不在，因为我们到哪里都碰到他。我说你不是泰国宣教师，我们不在泰国。有一次我们去台湾，开讲座，他也出现。哎，我说石荣英，你是来度假？他说不是，我是来参加这个 workshop。所以我说你是无所不在的那个，因为他来看我们，所以我就请了我们的那个泰国宣教师的牧师，然后就请了黄子佼牧师夫妇来吃饭啊。结果那个泰国，就这个泰国宣教师这个师母还很好心，他还烧了一盆一锅的那个汤姆酱 soup 吧，那个东洋 soup， 其实烧的也不怎么像，不过我们大家吃的很开心。然后后来那个，因为石荣英是讲中文的嘛，后来那个boy 他们要走了之后啊，黄师傅就说太好了，我们现在终于都是中国人可以讲中文。所以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常常是中国人在一起啊，就比较开心。可是我们作为一个信仰传承的人啊，我们要能够突破我们的那个the comfort zone。有的时候你不要怕小孩子受苦啊，我们有时候常常送那些 teenager 到山上去跟那个少数民族传福音啊，本来他们挑食的不得了，只吃 hamburger， 所以我们花好多功夫，你知道泰国买 hamburger 还挺贵的啊，还要到大城去买，还挺贵的。后来我们想说给他们教训教训，看他们在山上什么都没东西吃，吃什么啊，还偏不偏食。哇，下山之后啊，什么都吃，回家还吃辣椒酱给他妈妈看，这样太棒了。所以我觉得要离开 comfort zone 啊。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使徒行传》啊，介绍这对夫妇啊，其实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对夫妇啊是很特别的一对夫妇。可是我希望你们团契的夫妇啊都能够以他为榜样。他叫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这对夫妇啊为什么特别啊？其实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们先来读十八章一到八节。对不起，我列出来是到几节？
一到四节。
一到四节，我们一整读一到四节。这件事情发生是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啊。好，我们一起来。
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西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应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
和希尼尼人啊。好，这个是。是前奏啊，这个百基拉哈、啊、跟亚基拉他们最大的不同啊，一开始的时候啊，谁在前面？名字？百基拉在前面。
可是你如果看使徒行传到后面，是他的太太的名字在前面。所以我们今天 要读的这段圣经啊，其实跟我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啊，我们跟耶稣有相同的点，就是耶稣也做过移民。你记不记得他不是移民，他是做过那个叫什么，大概不是 illegal 吧，那个他去了哪里？啊，他有没有做过移民？耶稣有没有做过移民？有。
正式来说是没有啊，因为那你是站着移民没拿到所有的签证的，他算不算非法？
他其实是移民啊，因为他从天上来到地上被移民，跨文化的移民，然后到了地上之后啊，才出生没多久，就逃了，去了哪里？就是去了埃及嘛，所以他也是移民嘛，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些书认同。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啊，你可以给他们看地图。这个地图不太清楚啊。大家可以看啊，那个保罗本来在哪里传道？从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在哪里传道？啊，不是，
离开了雅典，
所以保罗本来在这里啊，这是雅典，他在雅典，然后他到了哥林多，他在哥林多碰到亚居拉跟亚基拉啊，碰到他们的时候啊，这个地点在哪里？大家看得见啊，哥林多。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哎，你们明年五月要跟我们去那个土耳其跟希腊，赶快存钱了，我不知道多少钱，我要赶快存。这个哥林多有一个叫地峡啊，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出来，可能是罗马帝国开出来，那个实在是奇观呢、啊。它是在山当中开了一个运河，因为从这边哈、啊。你若坐船，你要从这边到土耳其嘛，所以他开了一个运河，就近很多啊。可是呢，运河的惊险呢、啊，那个船跟那个边呢、啊，离不了几寸，你知道吗？他一定要走过这个运河啊。然后那个运河实在是非常难开，而且开了两次才成功的啊。所以这个是哥林多，那哥林多那个时候是个很兴旺的城啊。你如果现在去哥林多，你还可以看到保罗，他们说是保罗关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所以，可是那个大街其实就是保罗传道的大街啊。他们那个古城都还在。那主要我们看第二节，那个第二节是到第三节哈、啊。他碰到一对犹太人，啊。这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大家看本都在哪里啊？本都在这里。这个地方啊，有点靠近今天的伊斯坦堡啊，伊斯坦堡还在下面一点。他是本都，然后他的职业是什么？织帐篷的啊。制造帐篷，其实那个帐篷不是现在的帐篷。你们有没有露营呢？我们是露营专家，我们从来没在美国露营过，可是每次去欧洲为了省钱就去露营啊、哦。那我们就比赛，因为小孩子，我们三个女儿啊，就不肯搭帐篷，所以我们就买了最，你知道那个有一个牌子的帐篷，你们可以买，叫做。那个希腊字叫什么？就是我发现了那个希腊字，Eureka 那个帐篷实在是非常好，你知道，很轻啊、哦。然后它就是四根 plastic 的棍子，然后你一撑呢、啊，那个帐篷就起来了。
所以我们就比赛，每天的弄帐篷的时间要越短越好。如果到四分钟之内，什么什么气垫也弄起来，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带着小孩子去大吃一顿啊。所以他们都很兴奋，到现在都变成那个弄帐篷的专家啊。那在欧洲我们常常露营，所以你们一定要带小孩去露营啊，因为露营啊会显出我们的罪性。因为露营嘛，我们五个人睡在一个帐篷嘛，然后睡得七横八竖，所以东西都乱七八糟。那我那个老大非常干净，所以他呢，他有他的自己的 corner， 有他的梳子啊、牙刷啊什么，然后他的拖鞋啊，因为要出来上厕所啊什么洗澡，他拖鞋已经放在一个 corner。然后我们早上起来，大家蓬头散发，都找不到梳子，就知道去那个 corner 拿用他的梳子，然后找不到拖鞋就去穿他拖鞋。他有一天大发脾气，你们觉得我的东西是 community 的，不是的，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你就发现人的罪性啊，我们是很自私，他也跟我们差不多，所以应该去露营。可是这个保罗他们盖的帐篷不是，那个哥林多是因为是罗马的那个罗马的版图啊，那个领土，所以它有很大的那个赛马场，然后它有各种节日啊，所以那些人是从外地来。那以前的城市哪里有这么多 hotels， 所以他就盖帐篷，所以那些帐篷是皮的帐篷啊。所以那保罗为什么会执帐篷呢？保罗执帐篷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因为他是拉比的，他以前受训，他是做拉比。那拉比啊，其实犹太人，你现在去看那个会堂的拉比，他其实也是有职业的，所有的拉比都会有一个职业训练，所以可能保罗就是学的是这个。那可是你知道，很多人说我代职侍奉学保罗啊，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保罗只有在哥林多的时候执帐篷，其他的时间他不是在坐牢就是在传道。他主要是因为没有人供养他的时候，他去执帐篷。所以这个是他在哥林多的时候，我们仔细看啊，他们在哥林多相遇。可是呢，这个雅基拉跟这个百基拉跟雅基拉呢，他们是本都人。你知道本都县是现在的哪里？他们是犹太人，可是他们是现在的土耳其人，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是土耳其啊。他们在本都，他首先去了哪里？他从本都去了哪里？去了罗马。你知道这边有温州人哈，温州人是做皮革业的，你知道吗？那个大概是90年代，温州哈，好多那个皮鞋啊，什么皮包，因为那个意大利的皮很出名的，所以你们要送太太那个什么生日礼物，买意大利皮包吧，意大利的皮包是很好的啊，那个皮是真的非常好，而且非常软，所以他们是可能这个百居拉跟雅居拉他们是做皮革的，皮的生意的啊。可是你想想看，他做皮的生意啊，他这个犹太人大概比较那个，不是传统的犹太人嘛，才会去做皮革业啊。所以他在本都啊，他就移民到罗马去。这个移民你叫什么？你觉得是什么移民啊？跨国是跨国，移民都跨国了，是投资移民啊，是经济移民。因为你想想看，那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不是最大的城市不是就是罗马嘛，所以他是从土耳其移民到意大利去啊，有点像我不知道从哪里，从台北移民到纽约去吧，所以他是带了专业移民到罗马去。可是保罗在哪里碰到他？
在哥林多碰到他，他为什么跑到在罗马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跑到哥林多去？
就像你说 step up comfort zone，
哦，有这样子吗？
有
没有圣经？有没有圣经根据？
他是
引
用解释。
不是，有啊，那在第二节嘛。格老底，格老底是格老底是罗马的一个皇帝啊，叫 Claudius， 他是一个疯子哎。他因为他杀了很多基督徒啊，这个格老底啊，他大概就叫所有的犹太人离开。那其实这个雅居拉夫妇他们不知道他在罗马住了多久，可能是已经 establish 了。因为可能很会做生意啊，已经 establish。可是如果皇帝叫你离开，说哦，你搬家啊，我给你三个月，赶快卖房子，会上吗？
不会啊，要走就马上。
对啊，所以他是走的时候，他一定没有什么东西，可能他就是所有东西都丢了，他回到他的本行去执帐篷啊。所以这个叫什么移民啊？
裸奔。
这种逃难，
就是逃难，
逃难，是不是？所以他这次来的，来到那个哥林多啊，可能心情也不怎么好，是这种难民方式，我们叫他政治移民好了。所以他这个
政治
移民，
政治难民啊。
所以他是从这边啊，本都到罗马。所以因为你读圣经啊，你是好不知道那个距离，其实距离很远的啊。那个你知道像那个我看这边啊，你知道耶稣很会走路啊。耶稣常常说哦，从耶路撒冷就走到加利利去，其实那要走好久啊。那个所以你看那个，你如果看以色列地图，那个都不显得很小，都走几天。你想想看，从罗马从本都到罗马多远，然后从罗马到哥林多，你知道，所以是大概也蛮辛苦的。他到了哥林多啊，那保罗是为什么会到哥林多呢？保罗可不是移民啊，保罗前面他是去哪里传福音呢？
在雅典。
对，他在雅典传福音，然后雅典的人也不怎么接受他，所以他就到雅典跟那个哥林多很近啊，所以他就到了哥林多，好像很巧，他们就在街上碰到。那街上碰到呢，是那个，是因为在第三节说，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其实这个几句话就讲完了啊，可是啊，你会不会把街上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接到家里来？因为是同行就请他来住，一定不会。所以我想花一点时间啊讲这对夫妇。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小看自己啊。虽然你做太太常常被先生说啊你什么都不行，丈夫先太太又说丈夫什么都不行，其实每个人呢、啊、你要记得，神从来不造没用的人，而且他只造了一个你啊，你去找另外一个跟你完全相同的还没有呢。我们以前有一个义工，他太太生了一个双胞胎，那个双胞胎是同那个叫什么，是同胞的双胞胎，所以非常像，我们从来认不出来，你知道，真的是 identical twin。结果，我说你喂奶会不会喂错？他一开始会喂错，这个喂完之后再喂一次，
为了饱了再喂一次。
吃饱了为什么还在哭？他说后来他发现了，因为在他的头那个弟弟的头上生活有那个，因为有头发，他没有注意啊，头发上面有一颗痣，你知道，所以他就用那个来认啊。那后来看久了，他是看得出来，我们是看不出来，所以我就说，神从来不造重复的，所以如果人家说你什么都不行，你就跟他说神。 所以我也是我有我的优点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有优点。那个我们看那个这对夫妇啊，他是有什么优点啊？啊，他不是说这边说保罗因和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大家知不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多久啊？
一年六个月
，所以他可能跟他住了一年多哈，因为保罗是一个人嘛，所以你知道这对夫妇他有什么优点哈？他第一个，我觉得移民都是不怕吃苦的，所以我们这些移民啊，特别你如果是福州人跟温州人啊，一定要想办法去做宣教。我觉得温州人不但会吃苦，我们福州人是 number one。 对，真的，我们在那个，我想想看，在哪个城啊？在那个 Cape Town， 在南非啊。哇，有一个温州家庭请我们去吃饭，那个地方我们去都不敢去啊。那个不但是黑人区，是黑人的贫民区，你知道吗？那然后他们就住的是非常简单的。是他租了一个 warehouse， 所以你一进去你就知道那些全是中国货，那个什么棉被啊，什么那种花饰都是中国的啊。然后他就在那里开这种我不知道 99 cents store 这种啊，然后呢住就住在后面，然后他要请我们吃饭，他就买了很多菜啊。可是他们一家人都不吃，害得我也不敢吃啊。那其实有些菜根本是像那个虾都是臭的，那个你不知道南非的虾。那个海鲜是一级棒的，所以我猜他们经济很不好嘛，所以可是我就看着心里非常难过，他就这样请我们吃饭嘛，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旁边就是银行哦，你晚上关门 deposit 不是很危险吗？他当时有一个 deposit 的地方让你 deposit 钱，那你还没有放进去，人家一定就会抢哦。那个 Cape Town 啊，实在是个非常美的城，可是现在是。真的我是不知道，看了你就会伤心的，那个是乱到不行。可是他们在那种地方生活啊，所以我想说，他还跟我说有水的地方我们都能够生存。这个福州先生很有趣。那我想说，生存的话，如果你已经信主啊，不要把赚钱。为了赚钱过这种苦日子，去做宣教过这种苦日子，不是在天上积财宝啊，真的叫做苦到不行。所以我觉得我跟李牧师那个人生经验很多，我常常觉得我对这个穷人很能认同啊，就是你不知道那个移民的苦，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如果你是学生出来啊，或者有奖学金啊，那是另外一回事。真的有些移民是非常的苦。那这对移民呢，他有一个特别的恩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太太，她有接待的恩赐。你不要讲说保罗在那住一年半了，住三个月，我想大概我们大家都吃不消，做太太都吃不消。第一个啊，他常常接待人，保罗常常接待人，所以你接待人，你住在人家家，那些人不是就到亚居拉家来看你吗？然后你想想看，保罗会不会帮他洗碗呢？会帮他折床呢？我看保罗大概是不会的啊，而且保罗身体也不好，可是他们接待他这么久啊，所以另外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啊，这边有提到这对夫妇啊，罗马书16章3节。三节我们念到第四节好了啊，这个是他们那个时候在罗马啊，我们一同读，问百基拉，你们找到？找到啊，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然后第五节，我们念上半段啊，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你看，这个是保罗问安啊，保罗问安，我觉得你们有空啊，去把它，可以把它好好读一下。问安的话，他的朋友多得不得了，他的同工也多得不得了，所以我常想他一路这样旅行，他怎么可以造就出这么多年轻人啊？那保罗这段圣经的时候啊，罗马书的时候，亚居拉跟百居拉到哪里去了？他到了哪里？罗马书写给谁的？给罗马的基督徒嘛。所以这对夫妇收信的时候，其实他们在罗马。所以这个地方啊，我等一下讲他们的行程了。这个地方他讲到他的这对夫妇的特点是什么？我前面讲到他们有接待的特点，这边讲到他的什么特点？第四节，他说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他非常忠心，他做保罗的同工非常忠心，甚至不怕死啊。然后呢，他是一个做 cross culture 的人，他自己是犹太人，对不对？可是他家里有教会，然后不但家里有教会，他说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所以他有服侍其他的教会，是外邦的教会，可能是意大利人的教会，所以这个是这个人的特点，他没有那个文化的那个成见啊。犹太人其实是非常有文化成见的啊。我们在耶路撒冷以前上课上过一个学期啊。你知道美国小孩啊，他常常穿衣服啊什么又露肩又露腿的，那如果你走到那个保守的犹太人去啊，那些太太啊，他会拿那个热水从上面浇你，你知道吗？他就是觉得你不尊重，你又跑到我们这个区来，又不尊重我们的文化。可是这个亚基拉跟百基拉呢，他们不但有接待的恩赐啊，他们有吃苦的心思，他们甚至愿意为保罗不顾性命啊，然后他自己家里开放有教会啊，然后他也服侍其他的教会，这是他的特点啊，这是他的可能是他的personality 里面有的这个东西。可是呢，他还有很特别的地方啊，我们看继续看使徒行传啊。在《使徒行传》看啊，糟糕，我忘记写下来。等一下，对不起，我今天早上忘记把它写下来。你记不记得那个讲到他们在哥林多的时候啊，那个糟糕。你们记不记得？我一下找不到，也许你们可以帮我找到。亚波罗到哥林多去，他结果他讲道的时候啊，亚居拉就发现他讲道有偏，他只讲约翰的洗礼，不讲，没有讲到主耶稣。然后看那几个圣经在哪里。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那个二十四到二十八。我们一同读十八章啊，有一个犹太人，我们一起来， 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
是
这人讲解圣经，
这人
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百
基拉、亚基拉听见，
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这边啊，这个亚波罗啊，他有一个稍微有点偏，就是他只讲约翰的洗礼，可是约翰的洗礼是预备的啊，他没有讲到主耶稣的洗礼跟圣灵的那个，所以呢，他在会堂讲道的时候啊，百居拉跟亚居拉听见啊，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那这个亚波罗啊，其实是有点像当时的 Billy Graham 啊，是非常出名的，是大家都接受的啊。那你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普通一对夫妇啊，你敢去跟，我想你们一定不敢，说如果丁牧师什么地方讲到你不赞成，你敢去跟他讲？讲说有偏差哦，大概不敢哈、哦。可是这对夫妇呢，他们那时候已经在以弗所啊，他就把他请到他家里去。我就想说把他请到他家里去啊，可是呢，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将神的道将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以弗所了啊，对不起，你弄一下地图，那个，他
地图，
这个以弗所啊，在这边大家看得见吗？在这个地方以弗所啊，所以你知道他其实走了一圈，他这个时候这对夫妇是在以弗所啊，那时候有很多旅行的传道人，所以他。我等一下讲他为什么会去以弗所啊。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碰到亚波罗，然后他的神学观念非常正确，所以他就去帮助亚波罗。后来亚波罗更多的被神使用，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个小老百姓，你怎么去帮助一个传道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传道人的灵命啊。我的灵命只要比传道人差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要好好的追求，让我们有正确的神学观念，我们有正确的解经的方法啊，不要人云亦云。是你真正知道是，其实圣经你怎么 check 啊？就是说你解释一段圣经之后啊，你用别的经文来 check， 你用比如说你在读使徒行传，那你就用使徒行传。其他的东西来 check 啊，那然后 check 之后啊，你不放心的话，你就用历史书使徒行传啊，还有路加福音啊来 check。如果你再要确定用新约圣经来 check， 然后完了用全本圣经来 check， 解释的通才是完全正确的，你知道吗？所以异端是怎么发生？就是解经不正确，比如说。很多异端就说，你爱父母，超过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你就离开家，不照顾父母，那个绝对是异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十诫相反，十诫不是叫你要孝顺父母吗？那你叫你不要爱父母超过爱主，然后又叫你要孝顺父母，你怎么样 reconcile 这个两个的不一样，你才会走出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来，你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 check 啊，你不要不 check 就拿一句圣经出来，然后连自杀，人要自杀都有理由嘛，因为犹大出去吊死，所以我也可以去吊死啊，所以绝对不能够用一节圣经来解释啊。那这个亚居拉他们怎么改变呢？其实跟那个他们在哥林多的时候。跟保罗住了很久，所以保罗哈，你们可以
查经的时候应该去查保罗的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研读本圣经上有一个保罗的生平那个年代表啊，你去按照那个生平年代表一起来读圣经，看他第一次旅程去了哪里，第二次旅程去了哪里。然后我有一次啊，把他的同工哈、啊，我想保罗到底有多少同工，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就设立长老，我说我们搞了半天那个长老还有时候教会长老还出问题啊，那他怎么有这种本事，我就去找啊，你知道我就这样数来数去，就是有时候他问安的、啊、有的时候是他前面、后面的说啊谁跟谁 say hello 的，不止40个，而且都是不怕死的，有的要愿意跟他坐牢的。所以他的门徒训练不是只是教你一些知识，他 actually 跟你生活，让他大家都看到。你想想看，提摩太啊、哦，如果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一定大家不把他放在眼里，胃又会痛，然后看到人又怕啊、哦，胆子又小，可是他变成不怕死的保罗的同工，你知道吗？然后我想提摩太他还是个单亲家庭出来的啊、哦。所以他有很多好像 disadvantage， 可是保罗有本事把他变成一个真的是叫做大能的勇士，因为他后来坐牢的时候提摩太陪他。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要装备自己啊，你一定可以影响某些人啊、影响某些人，影响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可是呢那个当保罗写那个罗马书的时候啊，他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他可以不但可以牧养教会，他可以帮助周围其他的教会啊。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保罗住在他们家的确是有点 extra work 啊，可能那个时候大家经济都不好，可是他在属灵上他有改变，这对夫妇有改变啊，他们属灵灵命的成长啊，是因为保罗给他们看到榜样，保罗一定是不怕死的，所以他的同工就不怕死啊。所以然后保罗也影响他，保罗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他，你看保罗哈、啊，他到哪里讲道，他不是先跟外邦人讲道，他虽然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一定去会堂讲。那你看这个亚居拉他们碰到亚波罗是不是在会堂里面？亚波罗是也是犹太人，所以他就把他们把他带出来，把那个神的道啊讲解得更加详细。那我常常在想嘛，你要怎么破冰呢？你第一次碰到这个传道人，你要说哎呦这个人讲道不太好，那通常我们的反应就是去跟同工会讲说哎下次不要请他了哦，他讲道不太有点问题，有缺点，跟我们保罗讲的不太一样。可是他不是啊，他都没有惊动任何人，他只是请他，我猜这个亚基拉啊是很会烧饭的，所以你如果会烧饭呢、啊，你不要小看你的厨房技术啊，你就，我不是讲过我们那时候牧养这个广东教会啊，我就专门请他们吃饭呢、啊，所以他们后来都，最早学的一句广东话就是煲汤，煲汤，我是煲汤，所以那个因为每个民族它有它的特色哈、啊，那个因为我后来去带他们生活团契嘛，那我是对老年人很有负担，我觉得他们这个观念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他们见主的是机会比我们大一些啊，所以我就去 make sure 每个老年人都信主的。然后后来我们老三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女婿也是我们同一个教会长大，所以他也认得很多人，所以我就请了一大堆，请了一桌啊。我女儿还跟我说，妈咪你只有多少几十个客人啊，啊那我还请了一桌是我们那个广东团契的那些老妈妈们，一坐下来啊，我想说那个一个人那个 fancy 餐馆啊，他一坐下来说谁谋啊，你谁啊，什么女儿什么 为什么要嫁个方回楼啊？我想我们中国人都不讲这种话，人家是分回楼。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老大结婚，那我想说因为在加拿大嘛，所以我就请了他们去吃饭，一桌下来就讨论了半天，都是我这个翻回楼这个女婿到底好不好。But anyway， 所以他们三个亚波罗、亚居拉夫妇跟那个保罗都是犹太人，可是你知道当初的基督教罗马人当作是犹太教的分支，你知道吗？可是都不看好，可是其实他们翻转世界就是靠这几个人啊。你知道这个地图啊，
耶稣传福音从这边开始啊，到西元65年的时候啊，福音已经传到西班牙了。那耶稣大概在世33年嘛，33年，所以最多是有人说那个斯提凡死是大概35年，那你30年福音传遍天下，至少对保罗那个时代的世界是西班牙是边界了啊。所以你看这些人啊，没有超过多少人，可是他们因为不怕死的缘故，福音传遍。所以你看我们到现在啊，2000年福音没有传遍，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传。那个你不需要到，你不需要去泰国啊、缅甸，我们在缅甸有很大的工厂，你不跑那个地方，你只要到 Flushing 啊，到加拿大啊，我跟你讲，那个不同的种族多得不得了。以前我们70年代啊，去加拿大你不会讲广东话啊，那些卖东西的人就卖你贵一点。那个可是现在你会讲广东话还不怎么管用的，你讲温州话好了，还是讲什么话？是不同的族群，你知道吗？所以你们中宣会刚好在那个中心啊、哦，其实要好好用那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族群的人，所以就一定要打开自己的眼界啊、哦，让福音你传不到天下，你至少传遍加拿大嘛，所以一定要啊，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啊，那个其实都是旧约的专家，尤其亚波罗，所以有人说那个希伯来书可能是亚波罗写的，因为他有讲祭物啊什么这些啊，可是他们接受了福音之后啊，对外邦人没有歧视。然后他们很努力的做工啊，所以福音就发生果效。所以我在这边讲啊，这个亚居拉啊，他当初到罗马是经济移民啊，他到哥林多是以难民的身份，算是政治移民。可是他跟保罗生活在一起之后啊，对，我们可以看这节圣经啊，在那个18章。18章18-19节，有没有找到？你们一同读一下啊。
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亚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受怨，就在监狱里捡了宝，到了以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好，我们读到这里，先读到这里啊。
他我们再看地图好吗？他后来啊，保罗要去叙利亚，
保罗要去叙利亚，叙利亚在这边啊。保罗要去叙利亚的时候啊，他们经过哪里？
他们经过那个百基拉跟亚居拉就跟他同去啊。去，然后他19节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你知道吗？他们是本来住在哥林多，后来呢，
他就住在以弗所，所以那个罗马是罗马书是不是？我们刚刚读的，问他好，问他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是在以弗所嘛，所以他变成，他其实是移民了，这个叫什么移民呢？这是他们第三次移民了，他搬到以弗所常住，我叫这个叫宣教移民。你知道宣教移民，所以他们本来是经济移民，后来变成政治移民，后来变成宣教移民，他的人生呢、啊、变成跟神国连上线。他本来是为了钱，然后最后他是为了神国的事工，你知道，变成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那在这个一路上啊，他们的灵命有进步，他们的事工有进步，他们的个性上的优点被神用。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把自己奉献给神之后，以前事情都不算数，全算数。李牧师他是大学教授啊，你知道大学教授啊，美国的学生跟中国学生不一样，那个钟一敲啊，他管你讲完没有，他已经走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对他的训练就是说，他到了教会，然后他说。我们只有28分钟，请你分享。差28分钟，他一定下来了。他不会说：“哎，对不起，我还有一段没讲完。”他绝对28。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是以前在大学教书，被这些大学生嘛，训练出来的。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你知道美国的大学生呢、啊，别人讲什么他是不听的。所以比如说你问一个问题啊，你回答了，然后。下个问题是同样的问题，他又问一遍，你知道吗？所以您是说这个问问题很好，所以他也不会生气。他说反正在教会人家问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人马上问同样问题，哎，这个不是跟我大学教在学校教书一样吗？所以他也不生气。所以你一定要在你做你的普通的职业的时候啊 ，do your best， learn as much as you can。你知道吗？然后你对神国一定有用的，对神国一定有用。我们最近请了一个新的 part time 同工做我们的 payroll， 他很有趣。他说，他不会做 payroll， 可是他是叫别人做 payroll， 然后他的 resume 来了一大堆，我都看不懂，反正是这个 manager 那个 manager 又什么 director， 哇，我说你来我们更新不是大材小用。他说没关系，他说就他就有负担嘛，他就来了，他真的把 payroll 学会啊。然后他说，哎，你们这个因为我们要报很多 part time 的同工，所以要报嘛。他就说你们所谓的 contractor 好像不是 IRS 他们定位的 contractor， 你们这些应该叫 part time 的同工啊，所以应该配那个要给那个 W-2 form 啊。讲了一大堆，所以我说反正我也搞不太清楚啊，所以我说你就全改。哇，他把他很多东西都改得有条有理啊。然后我说，哎，贝芳，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会吗？我看你做的挺好的。他说 contractor， 所谓 contractor 就是。他要submit invoice 啊，他做了多少事情，他submit invoice 给更新才能发那个，好好好，让我们的整个 system 都改了。那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原因啊，其实是他的职业的训练，他只是下半生他想要服侍神，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啊，说我这个只是谋生啊，随便做做。其实神没有浪费的人生经验，所有的人生经验啊都有用。那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啊，有几个单亲妈妈，那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辛苦，所以我那时候也蛮天真的，我就想成立一个单亲团契啊，因为单亲有很多的苦你不太知道，像比如说你小孩生病啊。你是唯一的那个赚钱的，他不能够说你小孩生三天病他就不上班，你知道？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怎么办？
那个我就搞了个单亲团契，那单亲团契呢拿去教会，教会就反对，那个同会主席说，李师母你忙，你还不够忙啊，你想要做职业介绍所啊，不，婚姻介绍所。我说这些人都受伤的，谁要结婚，没人要结婚啊。所以然后呢我就跟有些弟兄我说，你们很会修车嘛，他我说这些姐妹车子坏了怎么办啊，又没钱修啊。弟兄比较单纯了，就说好好好，我去帮忙。哇，那个太太站在旁边就说，不行，他如果把我先生抢去怎么办，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我想说真是岂有此理，那不过也有可能啊。所以我就说好好好，那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啊，礼拜六就在 parking lot， 你们都来啊，把这个所有这个单亲的车子全部检查一遍有没有问题。所以也搞了一阵了。那我是觉得我觉得我是不会碰到困难就说 no 的，所以他们后来变成感情很好。那这个单亲团契呢，因为我为什么会想到，我觉得他们常是隐形人，他常常在教会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有问题也没有人问。所以我想说单亲，我又不是单亲啊，我也不那么了解他们，所以我就想说他们聚在一起啊，我只要教他们读圣经，那他们灵命好的可以去帮助那个比较刚信主的或者还没信主的。那另外我就找了几个人啊，一个是我们现在台湾同工，他是做生意的，所以他先生在大陆，他在美国，他是做 marketing 的。我说你也等于办个单亲吧，整天不跟你先生在一起，所以你也参加这个团契。他说好，因为他很会开车，你知道，他 marketing 他到处跑，所以他很会开车。那第二个呢，我就请了一个那个我们那边附近医院的护士，我说你啊，你常常医院不是有什么免费的 aspirin 啊，什么什么这种的，你就负责让小孩感冒咳嗽，你就负责 supply。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副牧师，他不太爱讲话，然后看到人，可是他很愿意服侍呢。所以我就说，哎，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你就帮忙啊。所以我就找了这几个人，然后后来那个护士比较有钱嘛，我说，哎，你那什么 time sharing 嘛，你这个有钱度假，你那 time sharing 每年那个两个礼拜捐出来给我们单亲团契好了。他说，我被我一问，他也不好意思，好好好好好，就，李牧师就说你这个人也是脸皮够厚。那我说凡物公用嘛，你这个没有关系了。就他们就那次就安排他们去那个Acadia National Park 啊，两个礼拜嘛，哇，他们玩得好开心啊。然后这个团契啊，其实还大家感情很好。那感情很好啊，有的时候刚刚做单亲的，整天在那里哭，然后就找我，我说，哎呀，我给你的，我只能告诉你圣经怎么弄，可是我实在不能，没有给你太多帮助，你去找这个我们团契这个姐妹啊，她就因为她走过这条路，你知道吗？其实我告诉你，离婚的故事啊，都是大同小异，只是细节不一样，可是那个过程啊，都差不多。所以后来他们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团契啊。那个团契，因为我们布牧会他们后来也解散了，解散之后有一个太太，其实是我们帮她离婚的，因为她是abuse 的那种家庭，所以牧师就给了她一张机票，让他搬到夏威夷，因为他是夏威夷大学毕业的，搬到那边去，在那边 settle down。 那现在做得很好，他前年退休了。然后他呢，有一年，前几年他就写信来，他说我交了一个男朋友，说可不可以请李牧师来看看。李牧师说，我哪有闲空去帮你看男朋友。结果这对单亲团契的自己买机票全去了，然后一去看啊，因为他们要论婚嫁嘛，一去看第二天早上就把这个姐妹抓来，我们都不赞成你结婚，这个男的不能嫁，所以后来婚姻也泡汤了。所以他们就还其实是真的是不能嫁， 所以他们就好像很有那个团队精神哦。最近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生孩子，妈妈100岁生日跟儿子结婚，因为那个儿子那时候在我们教会，我一直在帮忙他，因为他没有爸爸嘛，所以他就很多问题，所以我就帮忙他，结果这个小孩现在大学也毕业了，也结婚了，也什么，所以他就邀我们去，刚好我们更新学院在开课，我们不能去，那好几个单亲的就去替他庆祝，所以我当初想只是说，哎呀，这些太太真可怜，怎么帮他们忙？结果小小的 F 啊，其实他们那个友谊是源远流长，他到现在还在联络，我们都布幕会都是20年了。所以我觉得不要轻看你的工作，神一定会用你，可是你一定要眼阔要看得开啊。所以这个亚居拉这对夫妇啊，你去用那个 concordance， 用那个汇编啊，经文汇编去把他们找出来，你可以了解他的一生啊。他从这边从本都一定是生意做得很好，经济移民你一定要有钱嘛，所以他一定生意做得很好，他想要到罗马去发展，结果没有想到啊，可能被那个政府钱财都被没收了，所以到了哥林多，可是神呢、啊、有一个转弯啊，所以我们人生呢、啊。如果碰到一些突然发生的事啊，不要怕，你知道吗？突然发生的事可能是神在动工，所以他很偶然的碰到保罗，结果变成保罗一个很好的同工。他后来去了以弗所，其实还不止呢，那个他们还有其他的服事啊。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介绍给大家啊。你们现在都是事业，可能都是事业高峰或者什么。可是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的下半生怎么安排，我觉得常常啊，因为我们做宣教做很久，我觉得常常短宣队啊，对我们是个麻烦，而不是真正的帮助。问题是什么呢？缺乏基本功。你服侍的人一定要有基本功。什么叫基本功呢？你一定要学会传福音。我们其实跟您做很多训练的啊，你可以用我讲昨天讲那个罗马路传福音啊，你也可以用你们教会以前做过三元嘛，三元，那个其实也是一个方法。你三元的麻烦是要用背很多东西嘛，你不用，其他的不用，不记得就算了。你记得他那个两个问题，你们记得那个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让你来到我的天堂当中？
对。如果是人真的，我为什么让你
今天？
你如果今天
离开世界，
你要上哪里
去？你要去哪里？
你只要记这两个问题，然后你就求神给你机会碰到人啊。然后如果完了之后啊，我们其实有那个福音桥的一个小册啊，是中英对照的，所以那个你可以请他读，你读给他听，然后告诉他。怎么样回到主耶稣那里去？然后呢，他如果愿意觉知，不管他愿不愿意觉知啊，你这个小册送给他的时候，你就在上面写你的名字，然后你的联络方式啊，然后就讲你们哪一天见面的，留给他。你说，哎，这本小册送给你，你有空就看一看。You never know， 你知道吗？它有一个东西是传福音，这个是装备。第二个，你一定要会带查经。带查经啊，不能天马行空啊，大家坐在一起随便谈啊，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要准备。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啊，以前我是用归纳法，那归纳法呢，其实是根据逻辑啊，所以我希望以后有空，或者是你们来参加姐妹读经营的时候，我会教你们怎么设计那个题目啊。归纳法其实对有些人有点难，因为你要一步步走啊。那个三问呢、啊？三问读经法啊，你们每天都有一本，那个只要问三个问题，你就要把那个问题背得滚瓜烂熟，然后你就带人家嘛。你就如果有人刚刚信主，你就说，哎，我 带你读那个路加福音好不好，就是我们三个月啊，那他自己每天读，你也每天读，可是你每个礼拜天也许就跟他 go over 一下，因为现在有太多的 media 的方法你可以跟他会面了，你就用 WeChat 跟他讲话，或者是我不知道 Messenger 啊 whatever 那个，你知道你就可以跟他说，哎，你读的怎么样啊，或者这个是教人家读经的方法。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材料，什么丰盛生命啊，那个你如果也有 CD 啊，也有 DVD 啊，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学会之后你可以做出信栽培。你知道大教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大家都不认得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因为你们可能是教会同工，大家会注意，如果有些人他来不来啊，其实教会都不会注意到他，他如果不参加团契的话，你知道都会有这些缺点，所以一定要基督徒你不管做短宣做长宣做中宣，你一定要有基本功。因为我知道我们以前啊，有的时候那些同工啊来了，他不知道我们山上是很交通不方便的，带了一个大行李，又怕冷又怕热，搞了一大堆。后来我是李牧师就说我脸皮厚，我就说哎，你们家里都说不定还有这些衣服都留下来给这个山上的人穿吧。就因为他带的行李就是那个不是 carry on， 是那个五十磅的那个大行李。你想想看，我们还要租 taxi， 那一来啊，来太多人了。你如果来八个人，我们要三部 taxi 才能上山啊，还不是上山的，我们是从瓦城到腊区，那个就要 cost 我们很多钱了。他们不太知道说真正的困难啊，短宣的，然后上去之后如果没有基本功啊，我们派不上用场，你知道吗？所以一定要在装备，在你平常就可以装备自己，你就去练习啊。你认定，比如说你一对夫妇，你就认定一对夫妇，就一直关心他、训练他或者什么。那个，我们以前礼拜五啊，你们是规定严格，说你都要给我福音桥背下来啊。所以我们那时候礼拜五非常热闹，所以那天所有的团契来啊，他们说怎么办？你们是叫我们背，他就抓一个他比较熟的弟兄说。我练习这个福音桥给你。那个弟兄就说太好了，你来训练我，我假装没信主啊。那他就问很多问题，就把他引开说不要信啊。所以我就看他们一对一对在那个墙角在那里弄，也蛮有趣的啊。那其实这个对训练短宣非常有用，你知道，因为你到哪里都可以用得到。那在行动上啊，如果你小孩很小，你是没办法啊。你的 priority 其实啊，你的 priority 其实还不是服事。我们那个要搞清楚啊，我们是神第一，家庭其实第二，然后才讲到服事啊。那你怎么 balance 你的时间？那我是觉得，告诉你，我觉得很多传道人婚姻有问题，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时间不 balance， 他的时间通通给了教会。那你想想看，小孩会不会心理不平，太太会不会心理不平，你自己健康也会受亏损嘛。所以我们当初啊成立若歌的时候啊，李牧师他那时候是很天真的，他说他是教授，他就全按教授的那个 scale 来定薪水啊。所以若歌的那个，如果你是神学生毕业，你就是 assistant professor 啊。你如果牧过几年会，你就是 associate professor。像黄子佳牧师就说 full professor 啊，所以那个薪水就还可以啊。然后又有定什么，有那时候没有定 retirement fund， 可是有定那个 sabbatical， 所以很少教会有给牧师 sabbatical， 所以那个，李牧师就定，那时候他还是教授嘛，所以他就定，做了六年，有 50 就可以拿半薪休息一年啊，就后来等到 by the time 我们自己 take sabbatical 的时候，我才发现 Ruggers 不是 50%，他是80%啊。就后来我们就跟黄律师讲，黄律师说，哎，你不早点讲，我就是50%没办法过日子嘛，所以早上已经80%，我就可以一年 take vacation 那个 sabbatical 啊。所以你知道，像在行动上啊，我鼓励你们，其实啊，我不知道你们带没有那个决定权，就是牧师不能让他太穷。我常常觉得很多中国牧师啊，他最后会变心啊，是因为他日子很难过。那太太第一个埋怨的是太太嘛，那太太又没有丈夫的那个时间，又没有钱，所以有时候会发生问题。所以对神的仆人啊，大方啊，你绝对不会吃亏，因为这是主耶稣的话嘛。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说，有人若侍奉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看，你说你服侍耶稣，天父尊重他啊，那你还缺什么？不会缺吗？所以我觉得，华人教会有时候对传道人实在是太抠门一点啊。那我的观念是啊，传道人信心是他跟神的事，我们怎么对传道人是我们的事。这个原则很重要啊。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对一个，如果你是团契的同工，你对这个一个犯罪的弟兄啊，你劝不劝他啊，是你的事。他改不改是他跟神的事，所以你不要把他连在一起啊，就说哎呀，劝了半天都不改啊，什么什么，就把他我不知道do something啊，其实不用，你把他分开，你心里会比较平衡。你如果关心他，他不改，那是他的事。可是你需不需要继续关心他呢？其实还是需要，还是要为他祷告，关心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行动上啊，我们如果想要做宣教移民啊，其实我们在行动上可以做的，你就在今天的教会环境周围啊，你就开始做，你越做越有 confidence。像那个丰盛生命这种初信栽培的材料啊，我是做到第四次，那个书是我们出的，我做到第四次我才有 confidence。因为你一定没 confidence， 所以你如果做初信栽培，你就找一个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不太对你太 critical。你说我们一起来学啊，然后一起那个，所以那个我们那个 DVD 有一些什么初信栽培或者门徒训练的实践啊，什么不要女的跟男的做，说你有感动要训练那个姐妹，不必了，那个一定是男对男，女对女，夫妇对夫妇。所以有些东西你自己在教会做，那我猜张牧师会答应啊。那个如果你要做什么，你私下的服侍啊什么，可是 make sure 跟张牧师报告进度啊什么，这样子让他知道大家在干嘛啊。然后第三个，你要发掘你的恩赐。那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这种书，不像我们当初没有什么资料嘛。那个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恩赐，因为我们在教会啊，你不管大教会小教会啊，都缺乏同工。尤其小的教会，因为他人少嘛，可是那个 category 缺的那个 category 是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发掘你的恩赐。那特别在同工不够的情况之下啊，比如说我是主日学校长，那我知道儿童主日学老师不够，那比如说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就拼命拉你说啊，你来教。可是你实在不喜欢小孩啊，你会不会答应呢？可能是根据友谊，你一定会答应。就你也教的不见得好，可是你又 got stuck with 这个 position 啊。所以其实不用，我觉得你第一个你要发掘你的恩赐，你的恩赐啊，你去读保罗书信嘛，他有告诉你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有关怀的恩赐，有讲先知的讲道的恩赐，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你去find out。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是有这种书，你自己去做 test， 做 test 啊，因为我去 test 我的恩赐啊，有一个是行胜，你知道， 啊，你牧师笑得要命，他说你这人做事家事都做得这么不 organize， 还有行政恩赐。就可是这几年啊，因为你们是生病，所以我变成很多事情得做，我才发现我真的有，我至少有那个 organize 的恩赐。后来发现以前大概是
埋没了。
感谢主啊，什么时候变成我的事？所以你要发掘你的恩赐，然后啊。有些恩赐啊，其实是是不明显的，可是呢，你可以发觉，比如说，如果现在我觉得，我不知道 text message 会不会这样用到，以前是，哎，谢谢，以前是那个打电话嘛，所以我发现啊，有些姐妹啊，人家常常打电话跟她埋怨一些事啊。那可是他的灵命不够啊，有的时候会变成麻烦，你知道吗？那有的，那我后来就觉得，人家为什么常常会去找他哦？他一定有某种恩赐，他可能是关怀的恩赐啊，所以你就训练他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嘛。他的生命改变之后，他这个恩赐可以被神用。那有些人你说他。什么都不会，只会烧菜。哎，那你训练他，帮助他，也许他有接待的恩赐呢。他不怕麻烦，什么买菜啊、烧菜啊这些，那他可以接待嘛？比如说你们 organize 新人来哈，比如说每两个月说新人，不用你们不用大家去，就是说这家接待新人，然后也许一两个同工去，这样新人就会认得嘛。所以我们在行动上啊，跟你的恩赐配长啊，其实对教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那个以前我们牧会那个教会很多姓李的，所以那个我们是说，所以这些姓李的姐妹啊，如果罢工我就完了，牧师也做不成了。所以姐妹在教会是很有用的啊。所以我鼓励你们去发掘自己的恩赐，有的时候你是从你平常的接触里面你大概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其实是不知道的。有些人他很自然就跟人家见面熟啊，就喜欢说哎你来教会啊，他其实是有可以传福音的恩赐，他只是没有那个装备，所以你就要注意，就要帮助他走上这条路啊。然后还有那个除了恩赐之外啊，因为夫妻的恩赐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单独服侍，可是如果能够夫妻一同服侍也很好，你可以一同做一些事情啊。那我以前发现有一个很好的服侍啊，其实呢我不知道算不算服侍，就是每个礼拜四嘛，因为教会活动很多，每个礼拜四反正教会没事嘛，我就跟牧师吃完饭啊，你知道每个人坐的位置都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教会小，还不那个时候还不到100人，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谁坐在哪里，所以我们就为那个每一排啊坐在那里的人祷告，我们两个人就说哎这个是李伯母，每次坐在这里想求你祝福李伯母，让他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啊什么什么，然后每一排替他们祷告，哎，我发现了，祷告一阵之后很少缺席的。其实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来聚会。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把那个 bulletin， 您现在有没有 directory？ 你的教会不印 directory 了，那时候有印 directory 嘛？我们就从 A 开始祷告，就是说每次啊，比如说 A to C， 然后 D to 什么，就这样为他们祷告。其实有些人因为你祷告所以你记着那个名字，所以你就认得很多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我猜教会也不会反对嘛，你替他们祷告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你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至少可以祷告吧，对不对？所以这些都可以做，所以如果能够夫妻党一同服侍啊，其实也蛮好的，那一定是要用配搭的，不是 不是说哪个人要特别，会不会讲，就是说你不要讲说，哎，你做的不好，我做的比较好，所以我来立或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啊。所以我鼓励你们去看一下这个亚居拉亚基拉跟百居拉的他们的这对夫妇，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夫妇嘛，他们其实生命的改变呢，那个是可以我们可以 follow 的。我们也是，我们不是政治移民啊，我们叫什么？你可能是学术移民还是 whatever， 经济移民。可是呢，那个没完，你知道吗？如果你的生活就停在舒适的生活里面啊，我觉得那个下半生有点浪费。因为总有一天啊，我告诉你啊，常常讲我的年龄是不是跟你们的 grandma 一样的？那个总有一年啊，总有一天啊，你吃也吃不动了，走也走不动了，那个有了一堆钱，可是又不能用，那多可惜！到时候你的儿子、孙子就给你乱花一通了。我真的碰到这种老太太啊，我去探访她，说你看这幅画啊，是我儿子买的，哦，我说哦，用我的钱啊，花了60000块啊。对，我们不要步他的后尘，对。所以这个是他啊，从经济移民到政治移民，可是他也没有什么 bitterness 啊，他就碰到保罗，他的生命改变，后来变成传道人，变成保罗写那个。保罗当然是在以弗所，在哪里写那个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说问他们安啊，所以他们本来大概是无名氏，如果一直在做皮革业，他是无名氏，可是呢，神就把他留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我有没有听错？他说有 Q&A 啊，没有吧？
没有，
没
有，
没有。
没有，
大家有没有问题？那圣经读起来很有趣吧？
嗯，
你不要只是看字，你把地图拿出来，你就知道了。嗯，好，那我时间就
休息一下，因为那大家休息5分钟。